好，刚刚提到402页哈，就是表格的第七项哈，不着思维。那诚实论这里是提到说灭六种觉啊，这种觉种种的觉呢，其实就是不善觉了哈。那如果是按照阿含经来看的话，就是三种啊，不善觉啊，就是欲、慧、害啊。其实跟刚刚所讲的那个。啊，贪嗔害是一样的，不同的翻译而已哈。那这个是不善觉。那诚实论这里是讲六种觉啊，所以就是比较奇特一点。那能薄三毒贪嗔痴啊，就是恶果。那灭除贪跟忧是三果啊，就是断五下分解，不着思维。那第八项呢，这里是提到离身行、啊、就是得四禅，除欲界烦恼、啊、得四禅。因为得四禅就是能够断欲界惑嘛、啊、所以能够得色界定、啊、所以叫做离身行。这个身行啊，在阿含经是一个很特殊的语词来的、啊、为什么说得初禅、二禅、三禅名为离身行呢？因为在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那个安那巴那念哈、安波念，有听过吗？入处习念哈、在四念住经的修法呢，它有一个就是除身行，它有一个修法，有一个次第就名为除身行。这个身行呢，就是呼吸，呼吸。所以得到第四禅的人啊，呼吸就停止了，就没有呼吸啊。你如果他在打坐入了四禅的话，你去他的鼻孔下面、哦、你是观察不到有呼吸的哦啊，所以他呼吸会停止，所以他就是离身行啊，离身行。我觉得有可能是跟这个有关哦，所以他翻译为身行啊。再来第九就是净智啊，净就是净除贪嗔痴。第十个无生智、啊、就是不再有来生了、啊、就是无生、啊、所以这两个都是明显的就是阿罗汉的智慧、啊、然后最后表格最下面呢，就是阿含经是提到纯一清白上士，有没有？诚实论是多了这一段注解、啊、他说诸圣人心住此十处，故名圣处，有没有？所以这十个地方名为十圣处、十圣居、啊、佛法所作必应尽苦，故曰所作一半。就佛陀所交代的修法，他都全部完成了，功课做完了、啊、就能够尽除苦边，所以名为所作一半。那阿罗汉呢，还有一个形容叫独一无侣。独一无侣、啊、就远离凡夫跟诸学人，所以他名为无侣，没有伴侣。没有伴侣的意思不是说他很孤僻、啊、没有人喜欢他。他这个无侣的意思就是他能够自立了，他能够自己独立了，他不需要别人的陪伴了。就像佛陀不是教化五比丘之后，他不是跟五比丘说你们一个人走一条路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阿罗汉 才需要。我们这些凡夫啊，你不来我也不来的，对不对、啊、不一样哦，不一样啊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独的意思，他说心离诸法，诸毕竟空，故名为独。所以圣者啊，独一无侣。阿罗汉独一无侣，就是内心住在毕竟空当中，现法乐住，他不需要别人陪伴他，不需要别人跟他聊天，他都能够住在圣道当中，所以叫独一无侣、啊嗯、好，那后面的注解 我那时候上学期给大家赶着要给大家这个资料，我没有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详细的去省略，所以就全部的经文都贴给大家。 那有一个地方是比较大的差异，我没有放进来讨论哦，就是403页，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哈。403页最上面这个增压含经，这个增压含经啊，跟其他的版本全部的十圣居是不一样的，非常不一样。因为它的不一样太大了，差异太大，所以我 不打算解释了啊。你看光是我举一个你就知道，你看第二个成就六世呢，他说是六众之法，其实就是指六合境，六合境六众法就是六合境。那所以我觉得跟其他版本差异太大了，因为其他的版本呢，第二个呢六世就是六横柱，对不对啊？六横柱，六横柱是很好懂的。那其他的我就不讲了，大家翻406页，上面是诚实论，那下面呢就是大圣义章。大圣义章对于诚实论 这十个圣居啊，它有稍微做了一点点补充，但是不是很多，我们可以快速的看一下，找到没有？ OK， 十圣处义，十圣处义如诚实说，生圣之处名为圣处，就是能够出生圣人的地方就名为圣处。所以这十个内容啊，我们要多多的去思维的，因为是圣者喜欢住的地方啊。那下面我们开始看他的解释，第一个断五法，就是断五上分解，有没有？第二呢，成六法是什么？六妙行，有没有？诚实论的六妙行呢，就是六横柱，对不对？但是大圣义章，他又把部派的全部纳进来，就是角柱四这个地方，有一点复杂。我昨天看了，我大概看了几个小时，这一段，我是想还是暂时不要讲了。你们要看吗？角柱，角柱四这个六妙行你们要看吗？不想看，好有一点复杂，好，迟一点，迟一点我等看到大家比较成熟了再讲，好，六妙行是这个，如果你按照诚实论很简单，就是六横柱，然后守一法，我们前面是说守着身体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大圣义章的注解，他说观身无常，苦无我，所以他这个系念于身，就是身念住了，观察身无常无我，就是守住自己的身。我们常常观身的人，才不会有是念，对不对？那依止是法，他说就是是圣种，有没有？衣食住药这个四个，然后舍伪谛，就是证得实相，断一切见，就证得出果。舍诸求，就是舍三种求，欲求、有求、泛行求。好，看407，407第一行，你看泛行求呢，就是求于学道，对不对？八圣道呢，是有学圣者才需要的。那如果到了无学圣果，阿罗汉果呢，是舍三求的，明白吗？那第七个呢，他说不着思维，就灭除欲界的修惑烦恼，得前三果，所以欲界的烦恼呢，就是修惑，修惑修道的烦恼就是修惑。所以前三果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就是欲界的烦恼全部断尽。然后离身行，就是欲界的烦恼，远离得四禅，然后再来就是尽知无生智。那最后他做了一个总结，是蛮奇特的。他说十圣居前面两个是三果跟四果，然后再来第三到第六呢，这四个圣处呢是凡夫位，一直增进到阿罗汉位。第七个到第十个 后面三个、啊、后面四个，后面四个是出果到四果的结尾、啊、所以这个是大圣一章的一些归纳了、啊、给大家做参考、嗯、好，所以你看光是这个这几个名相啊，如果我们要去理解它，其实它的资料是很多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读了阿含之后再找一些注解书来看啊，你会觉得阿含是前者见前，深者见深啊。你看哦，我们这个是388经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可能说看不懂就算啊，跳过去哈、啊。当然呢、啊，你跳过去就跳过去咯啊，佛陀又不会骂你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你从我们书本大家回到书本372页最后一行这边有没有断五支成六分、啊、一直到、心善解脱慧善解脱，这个总共有十个，所以你可以在书本这边、啊、挂乎起来，断五支开始、啊、你挂乎起来一直到善会善解脱，这边总共有十个，称为十圣居。十圣居，好、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帮助我们对《阿含经》的这种略语呀、啊，就有详尽的注明啊、注释。好，我们接着看书本373，大正389经《大医王经》，有没有？这部经啊非常好，我很喜欢哦。这部经啊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经文。佛在鹿野苑跟比丘们说，有四种法成就，名为大医王所应该具足的。第一个就是善知病啊，你要懂得了知病。第二呢，善知病源。就是病的来源，病的根源。第三，善知病对治、啊、就是除去病的方法。第四呢，善知治病已，当来更不动发，就是你治了这个病之后、啊、以后再不会发作了。佛陀在第一段这个的形容啊，这四个形容呢，如果你搭配苦集灭道的话，它的次第是什么呢？你自己算看一下，苦集道灭，它的次第是这样哦。啊，下一段呢就倒过来了啊。第一段它是用苦集道灭哦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说要成就一个大医王啊，很不容易，就是最后一项。就是他治病之后是不再发作的，这个是了不起的啊。然后佛陀开始解释了什么叫做善知病，良医善知病，第一个啊，良医知道种种病，所以叫做良医啊，善知病，这是第一项，比较简单。第二项呢，就是病的来源。好的医生他知道呢，有可能两种原因，第一种是因风痰唾液而起，有没有？还有重冷而起。第二种呢是因现世、啊、就是现实的因缘，还有时节变化而起的。所以它有两个因哦，你读经的时候你要特别留意它那一种关键字，它有两个因，就是它分成两组来解释了。所以这个就是病源、啊、有两组、啊、因风胆唾液重冷、啊啊、第二项就是现世时节，有没有、啊、待会我们会解释哈。那这个是善知病源。第三个善知病的对治，那知道病源之后呢，也知道这种病况啊，医生啊，好的医生呢，他就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来对治啊。你是抹药或吐或下，就是你要让它吐出来还是要排出来啊，还是要灌鼻。诶，你看古代就有灌鼻子。大家有灌过鼻子吗？ 啊。我去美国讲课的时候啊，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仁俊长老哦，他那么高寿哦，就是因为他常常灌鼻子。他只要一坐飞机哦，他就灌鼻，回去寺庙他就灌鼻。所以呢，我们去到那里啊，他也教我们，就是常住的居士也教我们要灌鼻啊。灌鼻刚开始是很痛苦哈，啊，不过你习惯了还好了啊，习惯了还好，嗯。特别是这个疫情的时候啊，灌鼻是很有效的哈，嗯，洗掉那个菌嘛哈，嗯。好，再来是阴熏啊，这个就是像艾草啊，就是用熏的嘛哈。好，有取汗。取汗就是像我们去桑拿 啊去运动啊，桑拿就是三温暖啊哈，那让它那个汗倒出来，或者是用棉被盖着啊，有没有啊？古人都有这样哈，所以呢，它对治病的方法有好多种，就看哪一种比较适合这个人。第四个，那好的医生啊，善知病还有方法之后呢，他还要做得到，就是未来世永不动发，他的这个病啊好了之后不会再发作。哇，这个医生好难哦，这个医生好难啊。所以我自己看了这一段前面这两段经文之后啊，佛陀在讲这个大医王的次第呢是苦集道灭的，哦，他是苦集道灭的次第啊。清净道论的修法也是苦集道灭的哦。我们如果是按照凡夫到圣人的凡夫修行到圣者的阶段来说，苦集道灭会比较合理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修八正道才能证得极灭嘛，哈。你按照这样子来看的逻辑比较合理的。但是像说一切有部啊，他们认为如果你是在现官位，待会我们就会看到了哈，现官位啊，就是见道位。如果你在见道位的时候呢，他的次第又不一样了，他的次第一定是要苦集灭道的，你不可以错乱这个的，他一定要这样子的次第的啊，在见道位这个地方啊。所以在不同的阶段啊，我们就要知道说他这种安利是有他的用意的啦啊。像清净道论它是很明显的是苦集道然后才证灭的，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要见道了啊，以涅槃为所缘这样啊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下面哈。如来应供等正觉为大医王，成就四德，疗众生病亦复如是。佛陀啊，也是这样啊，观察众生的问题，然后给予治疗。如来知此苦圣地，好，我们看下一页哈，374，苦集圣地，苦灭圣地，此是苦灭道基圣地，苦集灭道。诸比丘，彼世间良医。你看上面是讲佛嘛，对不对？下面这里开始讲世间的医生。世间的医生他说余生根本对治不如实知啊，对老病死忧悲恼苦，就是世间的医生啊，对于身体的病可能可以，但是他对于这一些轮回之病啊，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根本对治不如实知。那佛陀呢，大医王余生还有呢老病死忧悲恼苦根本对治如实知，所以佛陀才是真正的大医王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这一部经啊，它有一个重点啊，就是说我们一般讲说修行啊，我们的痛苦要找出原因，对不对？人际关系的痛苦啊，还是生活上的痛苦啊，还是身体上的痛苦啊，你要找出原因，对症下药，对不对？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，要像这一部经做到一样啊，就是说我们处理之后它不再发生，那个是很困难的 啊很困难啊。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资料哈，有一些现实的东西啊，我们应该要可以自己加强哈。我们看414页补充资料，414。今天的好像今天发嘛，对吧？
对，
今天发的补充资料啊。好，第一段啊，第一段呢，我就引了这个经文啊，就《杂含经》的经文啊，就是啊，佛陀说啊，成就这四法，就名为大医王啊，善知病、病源、病对治，跟治病之后永不动发。《瑜伽师地论》的注解啊，你看哦，卷95是四分啊，苦地如诸疾病，苦地就是如这些病状啊，疾地呢起病因啊，就是他的生病的原因啊，灭地呢病生疑而得除愈。那生病之后啊，得到痊愈，就是灭地。道地呢，病除疑，令后不生。瑜伽师地论的用词啊，可以让我们知道说，令后不生是道地的力量呢。好、哦，它跟经文的好像有一点点不太同哈，它的次第，诸有病者亦良医所、啊、就如果有病的人、啊、到医生的地方，但应寻求而所正法、啊、你只要去寻找这个正确的方法就对了。那有的良医呢，他说也会给你、啊、这些正法这些方法，相同的这些方法，这四个方法苦集灭道，但是他不会再给你第五个、啊、四个而已。诸佛如来拔大爱见无上良医，亦当宣说而所正法，就是佛陀啊帮助众生灭除爱见烦恼，他也是讲四圣谛、啊、所以这个就是瑜伽师地论的注解，很短、啊、没有发挥。那俱舍论卷22呢，他就有提到一种次第，苦集灭道为什么要这样安立。好，卷22这里提到说，经说四谛随瑜伽师现观位中先后次第，就是修瑜伽修止观的人现观位，就是见到位，他的先后次第。那外人就提问说，现观次第有必然性吗？答曰：加行位中如是观故，因为在加行位就这样观，所以现观位也是一样。他的意思啊，何缘加行必如是观？答曰：若有法师爱着处能作必恼，为求脱因，此法理应最初观察。就是有一些法啊，能够让我们最执着的，给予我们最多苦痛的，那我们如果要解脱这一些烦恼的话，那是最应该要先理解的。所以呢，修行者啊，在加行位最初要观察的就是苦，苦也就是苦地，苦地就是八种苦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生老病死等等等，五蕴炽盛苦啊。第二个呢，他说要观谁呢？谁为因？苦的因是什么？极地。苦的灭呢？灭地。那灭苦之道呢？道地。就好像呢，他说看到病，见病已，次寻病因。你要找到病的原因，续施病愈，后求良药。就是我们知道病之后、啊、要找出原因，再来呢，我们会想到说，如果病好了，那就回到原来的正常生活，对不对？那就要去找适当的良医来良药来医治。契经一说地次地狱、啊、就是见四圣地、啊、是有次地的， 哪一部经说良医经、啊、就是我们这一部经、啊、医王佛陀说要有四德能拔毒箭，一个是善知病状、啊、知道病况、啊、再来病因，第三病愈、啊、就是病的痊愈，第四呢良药该用什么方法来治。如来一耳为大医王，如实了知苦集灭道。那在家行位就是这样观，所以现观位啊，见到的时候也是一样啊。如以观地，如以观地，纵马奔驰，就是你在家行位有这样观的话，那你见到位啊，迅速的那种跑过去的啊、次第呢，也是一样，也是苦集灭道这样啊。再来现观。名为阿比萨玛雅、啊、就是、它有什么含义呢？这个为目何意啊？这个目 啊就是名称的意思啦。他说这个名称有什么含义？应知此目，那你要知道这个名称是由现等觉意，现等觉就是正觉，就平等觉，就是正觉的意思哈。何缘名此为无漏、啊、为是无漏呢？因为见到位的时候啊，它是对向涅槃，就是正觉涅槃，不再疑惑、啊、所以它就是、啊、能够体验到涅槃的意思哈。那这一种正觉啊，非常的清净，所以它名为正正觉、啊、就是、清净觉的意思哈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下一页哈。所以《居舍论》的定解释呢，主要要阐明的就是说，四圣谛在家行位是这样苦集灭道，在见到位也是这样苦集灭道啊。好，那第二段啊经文呢，就是有谈到说病的根源啊，大家看补充415页这边。病的根源，那好的医生要知道呢，它有两种原因而引起的，一个就是风胆唾液重冷、啊、第二呢就是现世时节、啊、风胆痰或者是胆痰风，这个呢、啊、是在印度本身就有这一些、啊、怎么讲就是友情生病的一种元素 啊就是我们凡夫身体会生病呢，这是一种生理的不调，生理的不调啊，就四大不调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表格啊，就是我们开印法师翻译的啦哈、啊。那在这个表格里面呢、啊，胆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讲的就胆汁啊，它是属于火大。痰的话就是黏着的液体、啊、就是有水也有地、啊、风就是气体嘛、啊、就风、啊、那等起就是胆痰风，它就分成有等起、啊、就是胆等起痰等起风等起，这等起有引发的意思啦、啊、就是由这一些原因而引发的。那如果是按照一般我们所知道的，就是我们一般讲身体不舒服就是四大不调，地水火风，对不对？但是早期在经典呢，它比较多出现是胆痰风这三个。那在我们杂含经呢，它就是有风，还有什么痰，还有唾液、啊、它不尽相同啦、啊、还有一个重冷、啊、就是你可能就是被着凉了、啊、太寒了，身体太寒也会、啊、然后接着呢，那相应部所提到的八种因缘，第四个是集合，对不对？集合是什么呢？就上面一二三的集合啦，一二三的集合、啊、所以它这个集合啊，就是上面的一二三的集合，就是三种都有成分都有在里面就对了。第五个时节变化 时节变化就是有季节啊，气候啊，啊，那像我们现在这个春天啊，其实变化很大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季节就是温差很大。但是这个季节它也包含了就是现世的因缘，比如说我们住在乡下跟住在都市也不一样，然后你台湾跟美国的时差也不一样，这种都放在时节因缘这边的啊，这种都放在时节因缘。我们住在潮湿干燥的地方也是放在这边啊，也是放在这边时节因缘这边啊，所以这个也是会让我们引起生病的，引起生病的因缘。第五个不等之事，不等之事就是我们的思维仪啊，行住坐卧不正确、不调和，也会让我们产生身体的病痛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的睡姿，大家知道吗？我们睡觉啊，虽然它是没有清醒的意识状态，但是我们的睡姿啊，会影响我们的脊椎有没有弯曲的。你们有没有知道哈？现在很多人，包括我自己，有时候都有这样。我有一次给那个整椎的那些推拿，他们就有说，我们睡觉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啊，啊，因为我们的姿势如果是不注意的话，上了年纪啊，它就会长骨刺啦，或者是脊椎弯曲啊，啊，那不等姿势它引起的苦痛是蛮多的啊。那自己平常身形不调和所引生的要特别留意啊，要回避这一些。那久坐、久睡、久站都是有病痛的来源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都是姿势所引生的啊，走太多也不行，不走也不行啊，这个色身就是很麻烦的啊。躺太多也不行啊，睡太多也不行，总之就是这个身体就是很难照顾了啊。嗯，第七个突然来袭啊，就是突然生病，就或者是指他人的攻击所产生啊，突然的病引发，或者是别人的攻击也有可能啊。那我觉得有可能还包含这种外来的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很多病菌的地方，你很容易可能本来很健康的，那可能就是这些外在的因缘让你很快就是得到感冒也有可能啊，密闭式的这一种空间啊等等，所以这个就是突然来袭的这一种，或者是别人的攻击所产生的身体的病痛。那最后一个就是业易熟啊，业易熟，这个易熟就是果报啊，就是业跟果报引生我们身体的痛苦。佛在《相应部》这个《西瓦卡经》《西瓦卡》这部经讲八种因缘，其实佛陀啊，他是有原因的要开示这部经。他说我们身体的苦痛啊，不是只有业力的，业力只是其中的一种。其他的很多是什么现缘，现缘引生的，你不能全部都怪罪那个过去的业啊。我们过去的那一个五蕴啊，很无辜啊。我们每次是什么都过去，什么都是过去啊。啊，你今生的这种身口意业自己都不注意，不想改，那怎么能够改变业力呢？对不对啊？好，那我们。大家看回最上面杂阿含经的经文，你看他生病第二种原因，他翻译为什么？现世起，时节起，有没有？我觉得哦，跟这八种或许可以呼应哦。现世起就是现缘嘛，现生的因缘，比如说胆痰风集合，我们胆痰风是不是现缘啊？是啊，我们会吃很多东西，会引申自己特别多痰啊，吃一些食物引申更多体内的风，有没有啊？有，所以胆痰风，我觉得有可能是指现缘比较多的啊，还有集合，还有哪一个？哪一个是现缘？ 不等之事，对不对？四威仪这个也是现缘吗？还有呢，突然来袭也是现缘，所以这一些项目啊，我觉得都是现缘。一二三四六七，有没有？第五个呢，十劫啊，就是十劫起，跟杂案经一样，对不对？然后第八个就是业因缘、业果报，所以这八项啊，也可以简略为三个啊，就是现世、现缘、时节跟业啊。所以我自己在看这些内容的时候，我觉得，当然一般我们很多人啊，就是自己身体有不舒服，都怪罪过去的业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我们看到别人生病了，我们也说哦，可能就是过去的业啊。那我们自己如果说我们被别人讲是业的话，有时候我们听起来也不好受了，对不对啊？如果我说我们得了什么病，你朋友一来看你就说这个就过去造的业了啊。但是他不会问说，哎，你平常你生活是什么饮食的啊？因为有些人比如说，他很喜欢这些冷的食物啊，喝冷冰、冷开水，总之就是 他这一种就是他现缘引生的，他自己现世的生活引发的，自己都不去追究啊，全部都怪罪过去的业，这很奇怪啊。而且我觉得很多汉传的这个修行人啊，老菩萨啊，他们去诵经啊法会之后啊回来呢，很多都觉得自己业障很重的啊。你们有没有发现啊？啊，汉传很奇怪，我不知道过去的佛教啊，近代这一些年啊，汉传佛教的这一些共修都让很多汉传的人觉得自己业障很重。你如果去看早期的经典或者律典，业障它是指无间罪才叫业障的，一般的你不可以叫障哦，它只可以称为业。那业呢，其实在佛讲的经文里面啊，它不是所有都是我们过去造作引来的嘛，有的是现在是，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啊，成长环境啊，有没有学校的学习环境啊，你交的朋友圈啊，你的生活圈啊，或者是你自己生活的习惯啊，那这一种你没有审查，你都怪罪到业力的话，是说不过去的啊。而且这一种说法、啊、也是容易让自己造成无形的压力啊。所以我看到有一些老菩萨啊，他每天拜佛是好的，但是他每次都觉得自己好像都忏不完啊，那个罪啊，忏不完。所以我会觉得我们修行人如果常常让自己觉得负担很大，我们会有点不知，就是会有点不知所措了啦啊，会觉得好像我今生怎么修都没有希望了，因为业障很重啊。所以啊，在这些经典啊，业力当然是影响我们最大，没有问题哈、啊。但是佛陀说我们现世的因缘啊，要留意的，你只要有一些东西你注意观察，生活改善，其实它就不会引发这些苦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啊，在佛法的学习啊，如果说我们没有多读经论，有时候真的是用自己的观念在修啊。好，我们针对这个相应部这个经文呢、啊，我们看一下菩提长老的注解啊，在补充资料下面哈、啊。有看到吗？他这两个注解、哦、挺好的、哦啊、你看第一段、啊、菩提长老说，佛陀述诸于以个人经验还有常识两个准则作为驳斥、啊、驳斥什么呢？外道认为说所有的受都是过去业所带来的，我今生经历的苦受乐受啊，多少苦多少乐都是过去的业所定下来的。那这一种是什么呢？宿命论。宿命论啊，佛陀要驳斥这一个的啊。 然而佛陀的理论中，其实他也有暗示着一种道理，就是他并 不否认说我们身体上的苦受啊，直接的原因啊，如生病这种可以是由业所造成的啊，佛陀并没有否认啊，因为这种层次的因果关系不是没有过人法的人所可以直接了知的。过人法是什么呢？过人法是什么啊？过人法圣道啊，大家看417哈，瑜伽师地论有注解的417第二行，过处世间过人圣法，就是过人法，有没有？是什么呢？圣道道果涅槃，这个啊，就你有没有，你没有证到出果，你说你证出果啊，这一些就是过人法，或者是神通，好、啊、神通，这些都属于过人法。所以呢，我们回到415这个啊，菩提长老说，有的病跟过去是或许有关，但是我们如果没有神通，没有证得圣道的人，没有真正用天眼审查过，我们都不可以自己乱给别人套上这个帽子啊，否则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判断错误。好，接着菩提长老这里提到说，因此对于前面七种原因导致的苦受啊，就是现缘跟时节啦哈，导致的苦受业，虽然它也有少许的成分，好，就是间接原因。那业只有在第八种情况才是充分原因啊。但即便是这样，业还是必须以其他各种因缘一起运作才行，就不是只有业而已，它还要有其他的因缘，它才会形成啊，业也不是单独一项的，它也要其他因缘啊。好，再来第二段注解啊，第二段注解呢，就特别针对第八个啊，业易守这一项来解释啊。那业果报所损，某些感受是会升起的。在这个论题上，注解书说，这些纯因为业而导致的苦，直接啊，不是，他说第八项就是纯粹是业而导致的苦啊，然后直接由其他七个原因升起的受，并非业所生受，它是由现缘跟时节嘛哈，即便是业。可以作为疾病导致苦受的潜在原因或者是间接原因啊，但是它不是全部原因。好，我们来看416，根据阿毗达摩，身体的苦受是业的结果，但不一定单单由业而生，业也是要通过什么呢？切实的因果关系网而产生的结果。就业啊，它也是要透过身口意的造作才会引发的嘛。业它不会突然会引起的。就好像大家有听过那个人面疮那个故事吗？就是因为它起了名闻利养的心，对不对？那个业才会进入到它的身体。就是说你没有其他的助缘，其实它过去的业啊，它是不会引发的。再来第三行，注解书说，本经啊，就是西瓦卡经，它是用世俗的惯用语的立场来解释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世间人普遍上还是比较可以接收现缘啊，现世的因缘引生的种种苦受，比如说四大不调、胆痰风的不调啊。的确，依身体而生的受，实际上是业所生。但是呢，这个世俗的惯用语是依于当下的缘而得出的，所以由这个接受的话， 那就是驳斥对手的言论啊，驳斥对手的主张。他的意思其实是要说，这部经佛陀其实还是比较着重在世间人能够听得懂的道理，就是说，比如说我的四大不条，四大不条当然也是跟过去的这种果报业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但是它不是纯粹是业而已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今生吃的东西，或者是你刻意去熬夜，本来四大是健康的哦，你知道吗？本来我们果报体是健康的，但是因为你看手机、熬夜不睡觉，那久了呢，成为什么？你眼睛也会干眼症，然后你长期熬夜也会另外影响身体的四大。所以呢，虽然是它跟业是不能够拆开，但是很多造成这个苦受的出现啊，它其实是有结合很多现缘啊，现在的因缘。所以如果说我们不知道的话，就是如我们世间人一般常常所讲的，明明你就是一个身体这个抱体很好的人，但是因为不知爱啊，不自律，所以呢，有再好的身体啊，我们都给自己弄坏了啊。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业，它虽然是也是啊有关系，但是它不是全部的原因啊。所以呢，由这一部经我们可以知道说，我们现世的苦痛啊，其实它有诸多因缘呐 啊。你了解这样的原因之后，才能够找出真正根除的方法啊。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。